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冤狱迫害，身心俱损，辽宁赵长福含冤离世；安徽省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高宗祥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陵园市法轮功学员赵长福先生因信仰真善忍，遭受中共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累计9年的关押迫害。今年2月21日，赵长福被迫害至肾衰、心衰，生命垂危。虽然结束了4年半冤狱回到家中，但迫害造成的身心损伤没能恢复。约5个月后，他于今年7月18日含冤离世，年仅51岁。赵长福在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身心疲惫。修炼法轮功后不药而愈，身体无病一身轻。同时，他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脏活累活主动去干，为单位采购汽车配件，不收回扣，深得单位领导的倚重。2000年10月，赵长福仅因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2年，并因此失去了公职。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始自己做生意。由于他待人善良真诚，深得客户、同行和下属的信任和好评。2018年8月，辽宁省公安厅策划指挥专案组由各市县公安局抽调警力统一配合，在辽宁省内10个县市突击实施绑架、抄家、抢劫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行为，被称为822绑架案。47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非法绑架，其中就包括赵长福和他妻子孙广利。在看守所的长期关押、非法审讯的迫害中，赵长福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脚部又开始出现溃烂、流脓的状态，双膝以下、腿部无力、行走困难，并出现了高血压的症状，血压高达220毫米汞柱，身体非常虚弱。对此，朝阳市政法委书记却说，不放，死就死，死了拉倒。2019年6月5日，陵园市法院没有通知家属，在朝阳市西大营子法庭对赵长福秘密开庭。陵园市法院不顾事实，公然违法，非法判处赵长福4年6个月冤狱，勒索罚金2000元，并非法没收所抢私人财产。2019年6月17日，赵长福从朝阳市中医院被送回陵园市看守所，当时他已生活自理困难，不能自己行走。非法判决下来后，亲人去陵园市看守所会见他时，他是被一个人背出来的，有2个人扶着。2021年年末，家属获知赵长福出现肾衰、心衰等症状，生命垂危。在被非法关押迫害中，他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模糊，只能看1米左右的范围，大腿浮肿，小腿起泡浮肿，流水，虚弱无力。他的家属依法要求保外就医，被监狱拒绝。监狱的有关负责人说，不转化，不允许保外就医，门都没有，免谈。今年2月21日，赵长福冤狱期满，可是迫害中的经历使他身心俱伤，迫害的阴影难以挥去。人虽回到家里，他心里的压力却还在。他有时会担心妻子被中共抓走，因为他妻子的几次被绑架使他心有余悸。中共残酷的迫害给他造成的伤害太大了，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严重。在走出监狱5个月的时间，2023年7月18日不幸含冤离世，终年51岁。据明慧网报道，据中国大陆消息，今年4月19日，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高宗祥因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现年62岁的高宗祥2010年4月至2013年8月任安徽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2013年8月至2020年1月任安徽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2020年1月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任职期间，高宗祥对本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高宗祥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周年，意大利政要声援法轮功反迫害；韩国两大月刊发表对法轮功的特别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4周年。7月21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和平抗议，揭露中共恶行，呼吁制止迫害。意大利国会议员及政要致信声援支持法轮功学员。意大利七位政要及人权和民权委员会副主席、宗教自由与人权杂志主编致函声援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信函中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意大利当局更加坚定地致力于结束这场迫害，确保信仰和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同时赞扬法轮功学员长期以和平力量反对中共迫害的勇气，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24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行动的支持。其中，共和国参议院欧洲联盟政策委员会主席朱利奥·泰尔奇在信函中说道，自1999年7月20日这一悲剧发生以来的24年里，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中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无情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直以来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一种和平力量及反对中共迫害的勇气，是对冷酷的种族灭绝的有效反迫害。我们强烈谴责北京的迫害行为，你们法轮功学员所展现的和平、善良和宽容的价值观被广泛认知。意大利参议员卢西奥·马兰在信函中说道，感谢你们的见证和坚持，我们必须感激法轮大法体现出来的美好的真善忍原则，人们有必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从活摘器官到利用尸体进行物质交易，我们绝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一个不尊重人权的中共政权。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4年之际，今年8月，韩国两大媒体《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代表性月刊《月刊朝鲜》8月号和《新东亚》8月号同时发表了有关法轮功的特辑报道，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朝鲜日报是大韩民国的最大日报，付费发行量为100万份。东亚日报位居第二，付费发行量为70万份。两大月刊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月刊朝鲜针对中共大使馆每年妨碍美国神韵艺术团演出进行了深入采访和报道。报道中介绍了中领馆干扰神韵演出的几个事例，其中包括中共驻釜山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找到大邱市某区厅， 要求区厅长取消剧场租管给神韵而被拒绝的事例。文章也讲述了釜山某剧场长接到中共总领事馆的公文后，愤然拒绝中领馆的无理要求，按原计划进行神韵演出。月刊《新东亚》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前的1999年6月号期刊上，曾刊登了对法轮功创始人采访的法轮功特辑文章。今年8月号《新东亚》时隔24年再次发表关于法轮功的新闻报道，题为《受到欢迎和被迫害的法轮功》。该文客观地报道了有关法轮功的主要事件，详细阐述了法轮功初期在中国传播的过程，首次传入韩国的历史，425与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体摘除器官等问题。同时，通过采访法轮功修炼者，该文章也对法轮功的修炼效果进行了客观报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7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引以为戒，注重修口》，作者吉林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0号。前几天 ,H 同修在谈到自己父母的修炼时，觉得父母连续几年的状态都是时好时坏。最后 ,H 同修说了一句，他们爱啥样啥样吧。而且连说了两次。细思量，这句话很不在法上。一方面，这是对亲人同修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对邪恶的妥协，对邪恶的放纵。在很多场合都能听到类似的话，也许是口头禅，也许是无意间的一句话，但是旧势力会以此为借口干扰你，甚至迫害你。我看到有些同修在出现病业假象时，找不到自己哪里有漏，往往都是忽视了平时自己说过什么不符合打法标准的话，或把其当作小事，或觉得无所谓，而没有及时向内找，归正自己，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加以迫害。下面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希望同修引以为戒，注重修口。几年前 Q 同修跟我说，某某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让我去跟他交流。我说，你知道了，你就应当与他交流，这里一定有你需要提高的因素，而且你有这个能力，有学法的基础，不要什么事都依赖我，这样对我也不好。说完，我并没有觉察到我最后这句话有什么不妥。正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谁听到了，就是你听到了。第二天，我临起床时，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两个黑衣人在我的左下方，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让他先走，用手指着我。醒来后，这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当我要出去发真相资料时，梦中的话显现在我的脑中。我随口说了一句，啊，我现在不是没走吗？那我就多发些。随后，我就装了比往日多一倍的真相资料，出发了。过后，我认识到，我的这句话又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才会有下面的事情发生。我到了与同修约定的小区，在发第二个单元的某一层，把真相资料放完左侧放右侧时，才看到门上边亮着的紫外线摄像头。我说，不许照我。我放下真相资料转身离开时，又看到左边也有一个白色亮着的摄像头。当时我没有细想，只是离开了这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去发资料了。 真相资料虽然都发出去了，但是按计划要发放的那个小区没有及时完成。我发完真相资料准备讲真相时，接连遇到两个想都想不到的人，一个是痴呆者，瞪着眼睛看着我，一个是精神病患者，口中骂骂咧咧。我想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一定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首先想到了梦中救世里的话，让他先走。我想师父说过，大法弟子走得正，救世里是不敢迫害的。那么我哪里错了呢？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我把近几天的事情在脑中一一过了一遍，同修说过什么，我说过什么，乃至我动过什么念头。我用师父的法一一衡量，最终我找到了我说的那句对我不好，是认同了救世里的安排。找到了问题所在，我就针对此发正念。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修炼中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绝不允许邪恶利用我的执着干扰迫害。我持续两个小时发正念之后，一切正常。第二件事情是，今年二月初，有一位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两天后，该同修回家，但手机被警察非法扣下。一周之后，大家才知道此事，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他直接通过电话的人能否被牵连，能否做到全盘否定邪恶的企图，大家众说纷纭。有说需要回避一下的，有说不需要的，有把手机停了不用的，也有不停机继续用的。我说，如果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邪恶的阴谋计划，做到心不动，就不用回避。如果做不到心安，那就回避一下，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发正念才能达到正念的效果。回家之后，我一直在想，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修炼人如果做不到时时保持正念，就会被邪恶钻空子。邪恶扣下手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公安局与邮局是紧密配合的。一旦有同修被绑架，同修手机中的电话往来在第一时间就被打出单子，到达警察的手里。次日，我建议电话频繁往来的同修，为了整体的安全，暂时回避一下，该做什么做什么，三件事不要受到影响，因为回避不是逃避。我想到会有不同意见的同修，所以我加了一句，只要同修都安全，我个人无所谓。几天之后，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关卡前，一个人说了三个同修的名字，并用手指着说，你们三个可以过去，然后指着我说，你进去，指监狱待两年吧。只见他双眼流着泪，我说我不去，并用手擦去他的泪水。醒来后我想，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同修间的相互交流没有错，错在哪里？我忽然想起，我一定是又犯了几年前不修口的错，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忽然悟到，也许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注重修口。不修口不但在这方面无法去掉执着，讲真相救人的效果也会不好，更无法达到修炼的升华，还可能被邪恶抓住迫害的借口。我开始向内找自己，在近期说过什么不在法上的言语及行为。过滤一遍之后，我想到了是那句我无所谓的话，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这话看似随便说出口的，细细想来，发现不修口不是简单的事情，它的根是生命微观中被忽视了的中共邪党文化的残余。我无所谓，所表达的是我无私，这正是邪党文化冠冕堂皇的自我标榜的真实写照，是修炼人必须要修去的。同时它反映出的另一面，即是对自己的放弃，任人摆布，邪恶才会趁机而入，是完全没有正念的体现。我悟到，是前一次的教训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有进一步深入向内找它背后的原因，只从现象上解决了现象，没有从根子上解体它，所以才有这次的 重蹈覆辙。我为什么会说出那种我无所谓的话？我发现不仅限于以上的认识，还有其更深更远的因素，那就是我们生生世世轮回转生中所积淀下来的观念。旧宇宙的属性是私，这个私体现在人体上，就是人的自私与自我。不修取这个私，自我就会强大。我就是没有修取这个私，强大的自我没有被消减，更谈不上灭尽。如果我们头脑中装的都是法，就会时刻具备强大的正念，把其消灭在萌芽中，而不是我要发正念时才有正念发出，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是不给其作恶的机会，而后者是他表现出来之后才将其消灭。我是连后者都没能做到，总是拖了一些时间，问题出现在眼前时才醒悟，才知道向内找，才知道全盘否定发正念灭尽。今天写出来是希望同修们能以此为戒，注重修口，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随口说的话没什么，是会被旧势力抓住的。因此我们的向内找不要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要找到它背后的根，修取它才能实践修炼者的真正升华。如果我忽视了及时向内找，全盘否定，用大法规整自己，其后果就是旧势力的安排会得逞，我会被绑架入狱，或被弄走肉身。今后我一定要注重自己平时的言行，多学法修心，向内找，让自己的头脑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一定要用法来衡量，绝不可想当然的随口就来。这种无意识的不修口，多是自己瞬间的主意识不强，或者是严重的自我的结果，也恰恰是被旧势力钻空子加以迫害的机会与借口。在这救人的最后紧要关口，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时刻保持正念正行，才能兑现誓约，救下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命运的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1日。一次在大商场买东西，正在排队买单时，一小婴孩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一直伸着两只可爱的小手要我抱，不肯放下。我伸出手去抱他，孩子的母亲觉得奇怪，他一般不要别人抱的。我说，这小孩很聪明，他是让我给你们姐妹讲大法真相。他们欣然接受了大法真相，退出了团队。回家路上经过一个小超市，一个大概三四岁的小女孩叫我，阿姨好，你好漂亮哦，头上发光，金光闪闪。我蹲下来说，谢谢，阿姨教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青年男子走过来，我问他，是你女儿啊？他说，是的。我说，这小孩很聪明可爱，看上去这男子也挺善良，我直接给他三退，讲大法真相，他很乐意地接受了。小孩的母亲坐在柜台上，我走过去也给他做了三退。走到不远处，一男子穿得比较体面，我很礼貌地向他打了声招呼，你好，你看上去像个官员。他回我一句，怎么看得出？我回他一句，官员都会入党。他说是的。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他很平静地跟我说，为什么要退？
我告诉他中共历次运动都没干好事，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并详细地跟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边走边讲，他也听得很认真，还说了一句，中共把老百姓害得很惨，害得老百姓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最后就跳不出来，还不知怎么死的。最后他说明白了，肯定地表示退出党团队，并告诉了我真名。我得法十几年了，几乎天天面对面讲真相。一天，我与一个阿姨讲真相，当时阿姨牵着她的孙子上学，我一开口她就骂我，说我没事干，整天反党，还说一些不好的话。我没心动，回去后向内找。第二次遇到她，我又跟她讲，她不但没接受，骂得更厉害了。三年后的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他坐在轮椅上，主动与我打招呼。我走过去，他说，我终于等到你了，我的脚不能走路了，半年前摔断了，我才60多岁啊。我还是笑眯眯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他真相，帮他退了少先队。他说，我信了。在旁的一年轻女士告诉我，我家婆在这里等了你好多天了。没过几天又遇见他，他能拄着拐杖走路了，我们聊了起来，告诉他一位婆婆多年风湿，就念法轮大法好，5天好了，还送我一罐羊奶，我没收，因为我们大法弟子不收钱不收物。他听了更高兴。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路上看到他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他说要想办法搬到我楼下住，这样天天都可以看到我，受益更多。后来只要见到我，只要他身边有人，我讲真相时，他就跟人家说，他人很好。有一次，一个阿姨来见我，说，我很苦恼啊，家里出了一件大事，儿子儿媳要离婚，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说怎么办？我笑笑说，我告诉你一个救人的办法。他在那里干着急，我就说，你每天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并给了他两本真相期刊，告诉他一定要教他儿子儿媳看。第二个月，他见到我，笑容满脸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儿子儿媳都看了那两本书，儿媳再也不提离婚了，还对我很好。我说，谢谢我师父。他说，那就谢谢你师父。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女士讲真相，她说，原来是你呀。她很惊讶，她告诉我，几年前她自己很晦气，就去找人算八字，那人说，大概某个时候，有人会告诉她改变命运的办法。原来是这回事。是啊，明真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就会得福报。一天，一个阿姨笑眯眯跟我打招呼，指着前面一男子说，这人是扒手，你小心点儿。我笑笑说，谢谢阿姨。那位男子身高大约1米7几，40来岁，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我没多想，扒手也要救啊。望着他的背影，久久没有离开，发正念求师父让我救了他。他一会儿就过来了，看着我。我问他，你会装修吗？他说不会。我说，我想你应该会。他开心地笑了。接下来我再讲真相，他很认真地听，退出了团队，并说会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偶然一天，一个戴安全帽的男子高兴地来到我前面，告诉我，我现在在帮别人装修呢，手头上的活儿还不少，就是因为你说我会装修，我就真的在帮人装修了，你会看相啊。我笑着走了，一个生命得救，有了好的去处，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有次去外地时，在大巴上和一个挺体面的人坐在一起，我们聊起来了，他是一个退休干部，我跟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中共的邪恶，他非常的认同，而且退出了党团队。在师父的加持下，然后我们两人似乎有了默契，在车上声音很大地展开讲中共历次运动中的邪恶， 如何无耻恶毒迫害法轮功，讲大法如何祛病健身有奇效等等。当时车上几乎坐满了人，都静静地在听，车上几乎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声音。我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真相讲完了，车也到站了。下车时，司机对我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同，你真厉害。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者来信选编，读三篇明慧编辑部文章想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0日。这篇稿件是两名欧洲学员来信的内容选登，所提人与事可能反映的是陷于做事的海外学员，以及大陆学员到海外后带来的一些复杂现象。我们对事不对人，请大家各自以法为师，修自己的心性，在各自的环境中起正面作用。第一封来信，修炼和实修环境。当看过明慧编辑部发表的三篇公告，分别是负责、恭维和自心生魔、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以及学员的三篇文章，海外新学员的期盼，一名美国新学员的愿望，合读恭维和自心生魔，感觉写得实在很到位。也想到法轮功被打压前后至今，应有很多老学员为什么在海外对修炼带动形成正面环境起不到足够作用。以下就本人接触到的一些事例是剖析一下。过去在一次当地学法交流会上，西人女负责人曾提议让我做佛学会成员，我当即回绝，负责人不解，以为我未加思考，于是再问一次，我当即二次回绝。有其他想做的人他又看不上。修炼前我比较世故，为私保护自己，也因为看到下面列出的两大问题不容易解决，深知自己修得不扎实，迟早像走马灯一样被轮换。事实证明了这点，西人女负责人这些年已轮换了三到四个中方协调人，据说去年换了三组佛学会成员。你若问负责人谁是佛学会成员，几年来负责人从不告知。最近一次因为有其他突发情况而急忙告诉大家佛学会成员名单。一、学法修炼正面交流环境名存实亡。明慧编辑部文章负责一文提及，不从修炼上看问题，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我所在地经过长时期观察，每当我们学法后交流的一点点时间，西人女负责人总被四到五个恭维她的人围绕，而忽略了其他学员。很多时候一个晚上负责人名字被提起十几次以上，不管你说什么话题讲什么东西，不用多久都被人恭维扯回到负责人那里去。开始时是被动的不知不觉，负责人虽然听不懂中文，不知道在恭维他什么，就纯属自然反应的张望，渐渐地成习惯，十多年至今也未改变交流的方式方法。负责人对法的认识程度，对法理理解的好一点或差一点，在做对大法事处置事情态度上，成了整个一帮人围着他情绪起伏而转交流的一切整晚时间 都耗在他个人身上太多，因为要给他翻译有水平上问题。做政法的事项目总等着他来安排分配，这样使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太自己主动找项目，走出自己的路。一次，一位老学员告诉我，他刚到学法组来学法，负责人马上坐立很紧张又很不高兴，连眼神都充分表露出来。这个情况被旁边一个好恭维的人发现后，当场指责这位老学员，你看你一到使我们的负责人就不自在不舒服，意思是打破了他们的氛围。当然，很多这样恭维的人往往有事要求助于负责人，比如帮自己亲属开个证明，在这里要尽快得到他的认可，否则连你的邮件都不帮你加入群组，或其他今后要办的一些事情等等。当时常给负责人点好处，成为了像做交易。久而久之，老学员离开，来一波新学员又同样延续反复，主要是修行内容上得不到什么东西，交流环境被恭维的人摆布左右了。再说传统文化讲谦恭让，修行要先他后我，退一步海阔天空，广阔天地有许多救人的项目可耕耘，修自己无止境可攀登，其他人不愿来学法组和负责人处事有很大关系。二，对照大法修真很重要。很多次了，不应在经常搞真相活动中为了传送图片给明慧网报道而不修真，我们的活动应该真正落到实处，以救人作为首务。比如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应邀来参与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我们当地学会租了个几百个座位的小剧场，但是整个场面台下就十个人左右，而本地大部分西人学员、中国学员、社会上要救度的许多世人通通缺席。事后律师不解，问为什么参加会议的人这么少，负责陪同的女学员搪塞说，人们都去度假了，我们举办活动肯定会有各种困难。但这样的活动是为自己搞的吗？如果不重视对社会的效果，那对救人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第二封来信由同修病业和离世所想到的。我们最近不断得知同修遭受病业，有一些同修离世的消息，这个问题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值得我们警醒，并需要在法上交流。一，清除旧势力的干扰，保住肉身。我们当地一名同修被送到重症病房后，我们当地同修交流赶紧给他发正念，一个同修私下问我为何要发正念，此外给同修发正念的时候心里应该说什么。我简单回答后说，快发吧，同修离世不是师父的安排。这时同修又轻轻地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师父的安排？我简单地回答说，因为旧势力把个人修炼看得最重，以个人修炼中的不足来阻挡，他们这样做是对师父正法的干扰，是绝不能允许的，我们快发正念吧。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交流，如何明白理智地对待病业、离世等乱象。二，只能向内找才能走出磨难。师父多次讲到关于病业的问题，我们修炼过程中不同的关和难都是让我们提高的契机，克服那个执着观念，心性提高上来才能走过那一难。同修啊，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执着心，那只是因为还没有发现，或者不敢面对，或者不愿意面对。其实就是真正面对了，会发现那啥也不是，因为那些心本来也就不是你，是他们不愿意被抛弃而造成的一种假象，让我们误以为那些是自己，甚至抓住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放。除非已经修成了，或者根本就没修，才会发现不了自己的执着心呐。 否则修炼人每天都在发现执着心、改正、提高的过程中。师父给我们创造了各种机会来发现自己的执着，来提高自己，但是可能我们的执着心的作用下，一次次的推开了机会。在这些执着心、观念和其他不好的物质的包围下，长期在一个层次中挣扎，有的同修长期陷于病业之中。同修啊，让我们温习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第三封来信，关于明慧网最近通知的一点交流。此外，明慧网连出三篇通知都是很震撼的，值得深思。我个人理解，关于学法问题，不仅是学法和不学法的区别，而是有没有融于法中，有没有真正的向内着，形成一个比学比修的环境。作为修炼人，我们当然在学法，至少在形式上，甚至每天学很多法，背很多法。但是学法不是靠数量多，而是是否能放下自己的观念，是否用一颗纯净的心去学，只有那样才能得到法。我们的学法是否落到实处，有没有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修炼呢？尤其是老大法弟子，是否能敞开心扉的交流，真正向内找，来带动这个环境，帮助大家在法上提升，整体升华。我们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做到了，但是知不知道怎么修，发正念为了什么？或者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是为了别人，但是真正是百分百为了别人吗？真的没有一点为私的东西？这些只有自己知道。修就是修那隐蔽的一丝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让我们的环境真正成为一个比学比修、精进实修，而不是给恭维他人、炫耀自己等这些不良习气提供市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千万不要忽视清理自身空间场中残存的邪党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3日。记得去年12月，中国大地一片阳，几乎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人心惶惶，街上空荡荡的，一片肃静。有时偶尔能看到零星的几个人在街上走动，那是少有的幸运的未中招的或阳过了的人在为生计不得不外出寻物购物。此刻整个空气都让人感到死一般的宁静。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也陆续中招甚至死亡，少有人幸免。再看看周围的同修，大多也出现了阳的假象，但表现状态不一，有的病业假象几小时就消失了，大多几天都能归正。我还暗自庆幸自己不在其中，但内心时不时的也有点担心。12月的一天，我外出讲真相回家，觉得心里很难受， 浑身无力，吃不下饭。我想，难道我也阳了？此念一出，我又赶快否定他。不对，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所以病毒一上来，功就会将其灭掉，怎么会阳了呢？这是消业，不管它。但是这个现象却越演越烈，胸口紧，心里难受，吃不下饭，浑身越加的乏力，连坐都懒得坐，话也不想多说了，加上晚上又长时间睡不着觉，更恼火的是尿也开始憋不住了，真是搞得我焦头烂额。过了几天，家人都阳了，他们说是我传染了他们。我说我是宵夜，没有传染病，他们要求我在家做测试，试纸显示阳性。这个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忙说这是假象，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和染疫一样，我才不承认他嘞。话虽这样说，但我还是立即静下心来向内找，这假象还真是自己求来的，看到别人养了，尤其是周边同修也大多养了，心里不稳，产生了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会儿这样的执着，那样的怕心，结果就将疫病求来了。我不断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否定旧势力的存在，不断的解体怕心、求心、负面思维等执着心及其因素，但收效不大。一天，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梦到一个似曾见过、皮肤浅黑的男人，仿佛带着嘲弄的表情看着我。我一下就惊醒了，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得其解，但我本能地感到，这个梦一定与瘟疫有关，与邪党有关。我想，难道我在这方面有漏？我找来找去，思绪一下飞到半世纪之前，那是在上世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生活极度困难，父亲因为营养严重不足饿死，我家一下陷入极贫，我一度需要停学，幸得学校班主任老师协助，帮我申请了助学金，并对我说，你不必住读，你每个月把助学金领回家，还可以补家用，好好学吧。我回家高兴地对妈妈说，妈，我不用停学了，班主任老师给我申请了助学金，比学徒工的工资还高呢，而且还可以把助学金领回家补家用，你每个月除了你的生活开支，能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吧，我们尽量节约着用。当时我最怕的就是放寒暑假，因为放寒暑假就没有助学金，生活需要自理，还面临着书费、作业本费等必须的自费，我们为了生计就到处打牛草卖，到山上挑煤挣运费，那时我们别无他求，只要能读书就心满意足了。几年之后，我们大的几个都考入了理想的大学，身为天之骄子，几十年来我都非常感谢那位善良的班主任，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同时我也被深深植入了党妈情怀。在文革十年的浩劫之中，我家也飞来横祸，母亲成为纠斗对象，我们几兄妹也都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背后议论着我。记得有一天在学生宿舍里，我愕然发现我靠床的墙壁上用白纸红字写着一张标语，黑五类的狗崽子某某某，滚出去。不得已，我只好乖乖地滚出了学校。后来返校时，我留下的所有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而且从离校之日起，全部助学金都被扣发了，断了我的全部生活费。第二天，我刚坐在教室里，一个造反派同学当着上课老师和几十个同学的面 不准我听课，动手打我，要将我撵出大教室。我身心备受屈辱，当即被迫愤然离去。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边远山区最基层。后来弟弟在工作单位要求复查我家文革挨整的情况，最后我家获得平反。弟弟把这天大的喜讯和调查材料给我寄来，可这封信却不知去向，不知被我单位的谁给扣押了。经过这件事，我以为我看透了中共，尽整人，就再也不想去落实那个成分了。我决心不入那个党，凭技术吃饭。可悲的是，长期的艰辛生活，我的身体早已拖垮了。上大学不久就被诊断出严重的肝功能不好，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等多种疾病，从此长期药不离身。毕业后又一直和致癌物打交道，很多同事都因患肝癌、肺癌、胃癌、脑癌、骨癌等绝症而英年早逝。我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旧病未除又添新病，身体由慢性胃炎演变为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低血压、白内障、类风湿等多种疾病，最终提前病退，抱着药罐罐在家养病，真是绝望至极。1997年，我幸运得到宇宙大法，法轮大法。修炼不久，我全身疾病不治而愈，二十几年来科药未沾，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我明白了人生的终极目的是返本归真，更重要的是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我经历了太多的神奇，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深信神佛的存在，深信创世主造就了一切，主宰着一切。我深深折服于无限高深宏大的大法法理，我为我能成为大法弟子而感到无限荣幸。当思路回到现实中时，我一下明白了，尽管我以为早就看透了中共，不想与政治沾边，也不想当官，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是隐藏着残存的邪党的情怀，在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是党给了我助学金，改变了我学生时代的命运。这种在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残存的邪党党妈情怀，不正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吗？你心存好感，在天灭中共时，你不就要随他去吗？那不是取命来的吗？原来这才是造成这次磨难的根本原因。其实学生享用助学金是世界各国政府鼓励品学兼优的学子或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的一项举措，其本身就是政府职能所在，应尽的职责。可中共却糊弄百姓，党国不分，以党代国，把纳税人的钱变成了他的一种恩惠。可悲的是，在邪党文化的长期教育下，很多人也被植入了邪党党妈情怀，从而对邪灵感恩戴德，使自身在天灭中共时处于极其危险之中。悟到这点之后，我除了大量的学法听法之外，就反复的听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等系列文章，同时将家中残存的含有邪党文化的书籍清理了，并加大力度长时间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存在，解体无孔不入的邪党因素。渐渐的，邪党形象在我的脑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直至消失，我的身体也在迅速康复。可旧势力却无孔不入，他曾一度让我尿频尿急的现象越演越烈。有一天晚上，我思想不稳，竟将尿不湿套上睡觉。可是套上尿不湿之后，尿频尿急的现象又迅速演变为任尿自流了。到了下半夜，我越发觉得不对劲，心想，你都在大法中修炼了二十几年了，怎么会睡在床上 任由尿色流呢？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修到哪儿去了？这个时候，慈悲的师父又将各地讲法次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猛然悟道，我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吗？悟到这点后，我立即起床将尿不湿扔了，我就不承认你旧势力，我归我师父管，不归你管，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安排谁是罪，谁干扰谁是罪。紧接着我又一步到位，坚持将五套功法全部练完，然后发正念。神奇的是，尿频、尿急、尿失禁假象竟然戛然而止，一切恢复正常，我终于彻底走出了这一磨难。你说神奇不神奇？后据官方统计，前段时间国人又有 42.5% 的人中招，我老伴和孩子均遭二阳，家人也都为我担心。经过上次的磨难，我心态已经逐渐稳定，坚信瘟疫有眼，它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所以只要我们心正，怕什么？我没有刻意的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义不容辞的全力投入到家人的护理中。不久家人转阴，我安然无恙。无限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浩荡佛恩，弟子唯有谨遵师尊教诲，不断精进实修，多救人，多救人，完成历史使命，谢师恩。写出这段经历是想给类似状态的同修提个醒，邪党党妈看似是一种变异了的情怀，精神上的东西，但在另外空间它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一个邪灵，只要你残存着对它的一点好感，都是在支撑它的生命，这恰恰给予了旧势力迫害同修的把柄，如不能尽快在法中归正，正念闯关，就会使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之中，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望同修能引以为戒。以上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